请看出埃及记第39章耶利米书42章，出埃及记39章耶利米书42章。今天题目是诸圣职爱代求，照主话警戒人，照主话警戒人。今天是第三列，当他制作完了会幕里一致的圣功以后，接下来的就是讲到，再次讲到第三列带着什么吩咐，也就是身上的样式来制作亚伦所穿的精致的圣衣，圣衣也就是精致的礼服，精致的礼服，为了使亚伦能够做祭司，所以这个圣衣就代表他的职责。亚伦子孙做祭司要穿上圣衣才能够在神面前供职，所以祭司在神也要兴起这样的祭司，穿上圣衣，圣洁尊荣，忠心代祷，忠心供职，这样的祭司必须体贴神心，爱神所爱，父神所父，做忠心代祷的工作。那这点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看没有再讲到承接圣职，因为28章呢，不是28、29章的时候 提到了承接圣职。那亚伦子孙什么时候承接圣职呢？那是在立位记第八章，立位记第八章正式的亚伦子孙承接圣职，接下来亚伦就来为百姓献祭。所以这今天只是说做这些圣衣，为了叫他们能够穿。然后后一段呢，就讲到会幕的工作完毕，制作完毕以后，他们要把每一样都送到摩西那里，这好像叫来检验的意思，每一样都送到摩西那里。这一切所做的都是照着摩西所吩咐的，是神吩咐摩西的，摩西吩咐他们的。所以最后一节大家看一下，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所以怎么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就是你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样样大大小小都照着神的吩咐去做，这样的敬畏神，这样的敬畏，那摩西就给他们祝福，神的赐福也就会临到。这个面呢，就是神兴起耶利米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也是一个忠心的祭司，他正是个忠心代祷的人，也是个忠心传神的话警戒神儿女的一位神的仆人。今天特别看到他照着神的旨意传神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叫百姓，就是最后剩下的百姓不要下埃及，下埃及一定灭亡，神说我怎样降灾给耶路撒冷，你们下埃及的话，我也照样降灾在你们所去的那个地方，使你们遭灾难，使你们身体遭饥饿。但是呢，我们看后来他们根本不听，所以先知耶利米是个忠心传神话，他警戒人，两边相对，一面是忠导，一面是造船，或者说代求与警戒，代求与警戒，忠导与代船，造船，他造神的旨意船，他没有一丝的改变，他没有一点掺杂自己的意思。另外呢，两边相对可以说，这点整个会幕的工作就是两个字：听命。所以这个面积是以耶和华为首的这一帮百姓，这一帮人实际就是悖逆，所有的进展到下一章我们就知道是狂妄的人，他们居心悖逆，还有假意的来求问先知，表面上口头上说我们听，实际根本不听。到了下一章我们就知道了，果然不听，还是约翰呢带着一大批人，甚至把这一名把巴鲁一同都掳到了，都带到了埃及。最后我们这个神的仆人耶利米忠心，哪怕你把我带到埃及，神的话还领到了，还要做预兆，还要传神的话，所以这就是忠心的传。这边呢是忠心做祷告的工作，我们都要忠心。忠心就是不改变神的样子，不改变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去求。所以今天两章是非常要紧，神要求他的工人，要求我们每一个做祷告的人，不是我们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不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拼命，乃是听话，照什么方式去做，让我们的祷告也是那么纯正，让我们警戒人也不要掺杂有自己的意思。今天我们看分段是正好是两节这一点，两节这一点， 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这面是22点，那面是11点。第一段，体会神心，担当代求，造传神言。或者造传神旨啊，造传神旨，意思所传的神的话，更是神旨意。神旨意就让你们不要下埃及，留在当时的这个犹大地。后来他们就是不听，是吧？体会神心，担当代求，造传神旨。好，我们请从耶利米这边看去，从这边看，42章1节到3节，我们看1节到3节，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翰难，并何沙啊，这个何沙雅的儿子约翰尼亚，就是大家看43章的第2节，还提到这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约翰难，一个是这个人，这两个人是带头的。所以这里圣经说是狂妄的人，和一切狂妄的人，他们听了耶利米的话，反倒说耶利米说谎，他们自己诡诈，还要说耶利米是说谎，就是这个人。所以这两个都是凶恶的领袖，这两个都是悖逆的领袖。他们两个人，你看，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进前来，看起来多么的愿意听神的话，看起来多么的渴慕神的话语，看起来是来见先知。其实呢，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是悖逆，也根本不听。因为你说非常害怕啊，我们现在看这边啊，就说军长，所有的军长和众百姓，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从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啊，这叫摆表面求问，说的话很好听，很属灵。接下来他说什么？为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当做的事。我们每个人一生的路，无论是眼前还是将来，我们都应该这样谦卑，这样寻求，只是我们求耶和华你的神，只是我们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我们当走的路怎么走啊？我们当做的事怎么做？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的路要走主的路，主所走的路是谦卑的路、顺服的路、受苦的路、舍己的路，这是走到底的路。而且牺牲的路，走主的路，所以他们在寻求。最好先生也告诉我们，当做的事就具体的应该怎么去做，怎么服侍主，怎么样来为主而做，怎么荣耀神，怎么样有益于人，叫当做的事和当走的路，这个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的寻求。但是这里这些人呢，他们只不过口头怎么讲，实际他们早已定规了。要下埃及，大家看一下前一章的16、17、18就说明了。17就说他们带到什么靠近这个伯利恒的金海域住下，要进入埃及去。大家看看，要进入埃及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加勒底人，就他们已经决心了要进入埃及。所以求问都是假的，那我们可不要做这样的事。就在这边，请看1节到6节，请翻过来1节到6节。这边就是比撒列怎么样制作圣衣，在制作圣衣当中，第一段是什么？2节到5节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这个做以弗德。第六节是讲到以弗德肩上的两块宝石，然后从第8节开始，等于1到7吧。第一个是讲做以弗德，接下来从8节以后做胸牌，胸牌以弗德都是最要紧的，这个是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供职的时候才穿着以弗德，才戴上胸牌，这就表明一个神的祭司应该怎么样的体贴神的心，忠心做祭司。我们从这个所做的圣衣可以看出来。现在我们看第1、第2节，以色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这个衣服不是普通的衣服。因为这个衣服代表祭司的职分，也代表祭司神所要求的生命，要像这样的精致的礼服穿上，在圣所用以供职。因为亚伦说圣衣，那这个礼服跟圣衣有什么区别？肯定有区别。圣衣大概一般的，礼服就觉得要包括了
了以福德生财，但是更要供职的时候才穿的，是你是一般的时候穿的，供职就是你进入圣所的时候你要穿的啊，只有这样的区别。所以呢，是带着一切亚伦子孙所穿的衣服都是带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蓝色我们知道代表属天，做一个神的仆人，做一个代祷的人，做一个祭司。因为新约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我们就是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有属天的这样的生命，就要思念上面的事，要追求上面的事，要追求地上的事。紫色代表尊贵，我们要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不要犯罪，尊贵。脱离卑贱的事也是尊贵，做圣洁的器皿。紫色追风射线代表舍己牺牲，代表主耶稣，效法主耶稣的舍己牺牲。受苦也代表受苦的心智，这样我来做的礼服。当然在礼服他们也提，后面也提了，就是也要参加有细麻，细麻是不能缺少的，细麻代表圣洁，是精致的，是特别讲究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些衣服啊，这里亚伦子孙所有的，不管是外面的、里面的，是以弗德是是腰带还是胸带等等，一切一切，我们这个是谁做的？是比色列做的，不错。但是这里面包含着许多人，特别那些个妇女，你这里有纺线的妇女，蓝色子孙、朱红色线，起码都是妇女纺的，是许多人的奉献和爱心、劳苦的代价才成功这么一套声音，是许多人。所以众教会弟兄姐妹劳苦爱心真心的代祷和关心，才能够产生一些宝贝的功能，做真心的代祷的祭司。第二点，这是第一点。再看第二点，他用金线、蓝色、紫色、中东线并联系上做以弗德。下面以弗德就是圣这个圣服外面所穿的，圣衣就是蓝色的，外面穿了一个以弗德，好比一个背心一样，要套在外面，两边像这样。造神吩咐做圣衣，也可以说一开头这边就是聪明的工头，那边是悖逆的军长，叛逆的军长。一面是聪明的工头，一面是叛逆的军长，一面是造神吩咐做圣衣，那边是全凭旨意求问神。所以一个人求问神一定不要有自己的意思，如果你里面满心满脑都自己的意思还来求问神，这个叫做自欺。所以以西结书也提到，以西结书说上那些个长老来求问神，其实假神都接受心中了，还来求问先知，所以神不理他们。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边是凭旨意求问神，那边这边是造神吩咐做圣衣，这些圣衣这边是何等圣洁荣美。我们看这个圣衣，无论是以弗德还是圣衣，都是何等圣洁荣美。对着那边去，这些个军长全身就要下海景，表示他们是什么？表明他们是充满世俗罪污，是两边相对，充满世俗罪污，追求的是地上的权势、名利、地位、享乐，充满世俗罪污，这便是何等圣洁尊荣。这边说圣衣是中祷供职，中心祷告啊，目的是为了中祷供职。那边是这些军长领人跪祭，中心祷告的人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为人代祷，叫人归向神。这边呢，那边呢是领人跪祭。这就是一节二节，我们接着看。第二节上面呢，以前我们也提了金线，现在看三节四节，就讲的这个金线是哪里来的。第三节，把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来，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与巧工的用巧工的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那这些以弗德非常讲究的，是付了很大代价的。其中也有一条线是金线，跟其他的线一块织成。做这个以弗德，金线我们知道金子代表信心，是经过锤剪，锤就是我们这个不知道胸带下的锤，一块金子把它锤成片，你想象这么容易吗？一直敲打敲打，主耶稣就是为我们被神击打，可是锤打一样锤成片，锤成片就是被什么呀？被压、被锤、被打。是你完全破碎，没有自己，然后又剪成线，剪成线更是完全破碎的，还经过剪，就经过疼痛了。 您做句子的信心经过锤点。第三类呢，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他蛮可以去加勒底人那里受过大卫人王的后代，他没有去，他是受苦传道代求。是耶利米身上所穿的圣衣，就是针针线线都是金线的，每一线都是有金线掺杂在里面，所以就是受苦传道代求。这边就是信心经过锤点。下面第四节讲了两条肩带，因为以弗所做两条相连的肩带，接连在以弗所的两头，就是肩膀这里两条肩带，而且两头是肩 是连着的。这边是两条肩带，对着那边就是耶利米父主所负，肩呢就是负担的意思，父主所负。耶利米身上有神的负担，他没有别的，就是肩负百姓，为百姓代祷，对百姓蛮有负担。我们的负担是什么？我们的负担可能很小，可能很轻，可能无所谓。小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两条肩带，这是二节、三节、四节，再看五节、六节。身上小工作的袋子，这是指着腰带的，和你说的用的做法，用你束上。所以亚伦子孙说，这次还有一条腰带要束上，束上真理的袋子。和你这个是连在一起，也是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线并眼的细麻做成的，也是何等的荣美，是在这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两边相对啊，先看第五节，这边是什么？树上真理的袋子，那边做先知是引导百姓走正路。先知常有神话来引导，目的就是引导百姓走正路。两边相对，这边是都照神吩咐做，都照神吩咐做。你父母，你不管做圣衣是做以弗德是做任何一部分，都要照神吩咐做。对他那边什么假意求问神旨，根本没有神的吩咐，也根本没有神的话在心里，曾经也不想听神的话，假意求问神旨。还有第六点，用捉成捉出两块红玛瑙，我们说的红玛瑙是一种宝石，非常贵重的宝石，要把它捉，用注意磨，我们的宝石要做，做就是也是雕刻的意思，细细的雕刻叫做磨呢，就是还有这个磨，然后才能够光滑，才能够发光，要做成的，要做，然后要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来雕刻，这红蓝呢是有以色列儿子的名字，我们这个前面讲到了二十八章就讲到了。是怎么样呢？是左边十二个支六个支派的名字，右边也是六个支派的名字，一共呢都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各个名字都写在这个宝石上啊，这个红玛瑙上，两边相对。这个第六节，这边是被捉镶金槽上，神这样的宝贝我们，让我们被捉以后完全被镶上，就是能保守被神保爱的意思。对着面面去妄图逃避神旨。那面的这些人呢，说的好听，实际他们是妄图逃避神旨，一面是铭刻在心，做祭祀的要把以色列的名字按照图书一样刻上了，刻图书一样的刻上，因为过去他们的都是刻在石板上，把字手机这样的刻上，铭刻在心。对他那边去就是耶利米，把神的百姓时刻纪念，一面铭刻在心，一面时刻纪念。这就是一小段，我们现在接着翻过来，请看四五六。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下面就是先知耶利米的回答。耶利米是蛮有神的爱，神的心，所以他的回答是：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这就是先知的态度。所以先知面对是悖逆的百姓、叛逆的领袖，但是还寻求，我一定要求问。真的不说我怎么回答，无论说什么我都回答，而且毫不隐瞒。第五节，于是他们在耶利米说，我们你看看下面呢，表示他们的决心，表示在先知面前还表示一下，表示什么？表示他们的态度，对神的话，对先知求问的结果，他们表示的态度，表示的是不错，但是实际上又一回事。你看他们怎么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的话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真实诚实的见证，好像他们都诚实，让神来做见证，意思 们一定赞美之心。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他现在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得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那自己也知道，听了一定得福。那神的话一直都是这样告诉神的百姓：你听话就能福。这神要求神的百姓，你要别人就是听话，你听话就能福。那他们也知道，所以他们表面也说了一套。就到第六节为止啊，这是个对你的百姓的表示。对着这边来，大家看。下面是七节到十二节，七节开始，将这两块宝石按照以弗的两条肩带上，目的就是亚伦子孙要穿上以弗的嘛，就把这个神的百姓人把它肩附在肩上，为以色列做纪念时，是他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八节，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从第八节以后就做胸牌了。先看第七节吧，两边相对，这个意思就是单神所单，终身在求，放在肩膀上。单神所单，所以每一个人的肩膀上，我们的这两肩都有两块什么红玛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边就单神所单，终身代求。对着念的就应了你的回答，答应必定为您代求，必定为您来代求。这边是神前纪念，随着是纪念时，神前纪念，那边就是神前求问。所以做神的仆人，你要为您求问，神前求问。第八节。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和以色列一样的做法，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的。以弗德是这样的荣美，胸牌也同样是这样的制作。胸牌什么意思？体贴神心，也是为人代求。刚才肩带是肩负神的神的这个百姓，担神所担，负神所负。现在呢是爱神所爱，体贴神心。所以两边相对，体贴诚心代求，那么就是照神旨意回答。因为你说我一定照神旨意回答，这是七八两节。再看第九十两节，第九节开始，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这两层长虎口，宽一虎口，所以是四方的，长宽一样。为什么成为两层呢？因为里面搁乌林土林，因为古代的时候以色列有他们要继续为他们求问。有两块石头，一个是暗的，一个是明的，为了求问神，所以呢，所以是一个口袋一样，所以是两层的胸牌，上面还镶着十二块宝石，下面就讲这个宝石的不同的宝石的名字，从十节开始，镶各种的宝石，第一行红宝石，红底石，红玉，第一行完全是红颜色。现在两边相对，先看九十两节，这边是胸牌宝石永蒙纪念。胸牌的宝石永蒙纪念，这宝石代表谁呀？代表神的百姓。因为这宝石像下面也是刻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对着那面是什么？口是心非，为神憎恶。一面是永蒙纪念，一面是为神憎恶。你看他们的话，你听他们的话，是不是口是心非？完全是口是心非。所以一面是永蒙纪念，一面是为神憎恶。这边你戴上胸牌是非常的蛮有神心，蛮有神心，那你是毫无诚实。你还说那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表示他们很诚实，实际呢毫不诚实。再看十一节，我们十一节到十四节吧。刚才大陆我们应该到十四，因为这几节完全是宝石。完全是宝石，或者就这样吧，到十二点。十一下，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就到这里。你看哪块宝石不是好的？不是贵重的，就是有无价之宝啊！一个人能买得起宝石，那太难得了。所以珠宝店里有些宝石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买的，那都不是真的。真宝石也经过真正的被什么什么样，经过雕，经过什么样琢磨。才能成为真正的宝石，有价值。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十一、十二两节，蒙神保爱，蒙神保爱。那边呢，岂能得福？因为先说这边，虚心捉磨，每一个宝石必须经过捉磨，虚心捉磨，那边是虚心假意。 小对付，不肯放在神的手里。你不经过神的捉摸，你怎么能成为宝石？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虚心捉摸，蒙神保爱；那面是虚心转意，岂能得福？嘴巴讲讲而已。那我们听命，我们一定得福。但是他们是虚心假意，所以岂能得福？根本得不到。啊，接着再看七节到十一节，啊，我们这一段就结束了。七节到十一节，过了七天，耶和华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翰难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叫了来。所以大人小孩都要听神的话，可是跟着约翰难走，大人小孩没一个啊听神的话。耶利米把他们都叫了来，对他们说。下面就是宣告神的旨意。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因为你没讲自己的话，我们看讲谁的话？神的话。神如此说，你们若能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并不拆毁，栽住你们，并不拔除，因为我未降临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你看你神的心，其实我不定义降灾，我将来我都后悔，我答应你们听我的话，你们住在这里，我就建立你们，我就不拔出，我就栽进你们。那就是说不要走，是不是不要下埃及？所以解释一点说，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所以听话，神就同在；你不听话，你就失去神的同在，是不是？所以加勒底人算什么？巴比伦王也不必怕他，因为我和你同在，而且我要拯救你脱离他的手。加勒底王可能是要害人，但是呢，神的百姓，你听神的话，你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说是我必救你，要拯救你脱离他的手，我和你同在，又拯救你，你说有什么可怕的？那就到十一点为止，这就耶利米在宣告神的旨意，就不要走，不要下埃及。什么叫不要下埃及？你不要爱世界，你不要下到埃及去，为自己追求享乐，追求世俗，犯罪作恶。埃及有的是物质的丰富，但是你到头得来的是痛苦，是管教，是责罚，啊，所以不要下埃及。你对到这边来，大家看十三节开始啊，十三十四还是讲宝石，一次还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镶在金槽中，而且这些宝石都是按照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神把我们都刻在他的心心板上，刻上了什么意思？永远不会黏膜，永远不会涂抹。神这样的爱他的百姓，那就是做祭司的要刻在心上，忠心代求。刻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祷告就不平安，你非要为人祷告不可，天天要这样祷告，都刻在你心里了，一个都忘不了。随着时代年龄，我们都会有忘记，但是祷告的再祷的内容不能忘，不能忘。每天要忠心一一提名再祷，十二个人，十二个支派代表全以色列家，也今天代表全教会，我们要这样的忠心代祷。这两边相对，这边是刻在心上，忠心代祷。对的那边就是耶利米，过了十天，神话领导，你不忠心人代祷，哪有神话领导？所以这个是有关系有相连的，因为有神的话领导，因为这十天因为你迫切的祷告，把神的儿女都刻在心上，把悖逆的百姓都刻在心上。再看十五十六节，在胸牌上用金钉拧成如绳子的链子，又做两个金条和两个金环按在胸牌的两头，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要把它连起来的意思。胸牌就是前面有十二块宝石，你一定要把它镶在金槽里面，所以都要用金链子拧成了绳子一样的把它连起来，把它连起来，两边相对，连于神永远的爱中。金槽子代表神的爱，把这十二块宝石都镶在里面，而且都用金绳子把它什么连起来，连起来，连于神永远的爱中。那么就是耶利米招聚众民，透出神爱。耶利米把他们连大带小，连军长带百姓，全部都招了来。招聚众民，透出神爱，这里是连于神永远的爱住。实际是呢，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透过胸牌两头的丸子，一 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按在以福德前面肩带上。胸牌和以福德也紧紧相连，紧紧相连，表示彼此连接牢固。我们的不同，使命不同，但是彼此连接牢固。这个命令就是因为你忠心传达神旨，因为这位神的仆人就是穿上礼服的，他就是有胸牌，哪有神秘心？所以忠心传达神旨，这里是彼此连接牢固。再看十九二十，这两个经幢按在胸牌的两头，在礼服的里边的边上，又这两个经幢按在礼服的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接近相接之处。在以弗的巧工之下边，我们今天要与主联合，那里面真理蒙神作义。还有这里是说什么呢？这一些都是照着照指示样式做工。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个超级的二十八章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什么？二十八章是摩西在天上等指示的那个样式，现在摩西下山再指示，所以说完全照样子，照只是样子做工，这个面目就神后悔所占的分。如果有这样的忠心的仆人兴起来，造成只是样子做工，神的后悔，造成只是的去拜倒，去穿圣衣，去供职，那么那边神说我后悔所占的分，神的怒气都转回。再看二十一、二十二两节，因为他还是带着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的小公子的袋子上，胸牌还得跟着腰带连起来，胸牌和以弗的也不得离放，所以最后一句是不可以以弗的离放。什么叫离放啊？离放就是没有连紧，在你想就是在圣所里走来走去要供职，就是以弗的不能在胸前逛逛荡荡，是吧？所以我们穿衣服也不要系扣子，要拉紧，这个正对不是，这不可啊！这个不是，是他约翰所吩咐摩西的，要别说清楚。这一条蓝丝带子代表什么意思？恩约，恩就是神的恩约不离开。这边是，那边是神同在，不要怕。摩西啊，因为你鼓励他们，你只要听话，神同在，你不要怕。这边是恩。还有这边是真神吩咐做工，那里是蒙拯救脱敌手。只要我们真正经着神的吩咐去做每样工作，神一定拯救你，你别怕仇敌。像保罗写的，保罗从教会带到，是要脱离什么呀？脱离恶者，脱离仇敌的手，神真拯救你。一面是什么呀？一面是与神联合。以神联合，我们看命令就是以神联合，所以他能传授神的话。这边就是彼此不离放，不离放，不离放的意思也是紧紧联合。我们与神联合，我们彼此联合，这边是彼此不离放。那边是我们看先知，先知和神的关系，那边就是先知与神紧联合，紧紧的联合，是讲的圣经里与神紧联合，这边是彼此的意思。还有二十二节，他用之光做以弗的外袍，蓝色颜色全是蓝的。以弗的外袍就是这个，就是穿的这个长袍是蓝色的，然后才穿以弗的，所以也叫以弗的外袍，表示什么？这边就完全属天。那么不必惧怕，如果你真正是属天的，你思想意念全部属天，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必惧怕。这就是第一个。现在请看第二个，二十二节到四十三节。那么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第二段的题目是忠心侍奉，遵命做工，当受警戒。我们看一下，二三节开始啊，不是对着这边先看这边，请翻过来。这边十二节到十七节，是他还来讲叫你们归回本地。那这就是说，先知约翰继续所说的话，就是你不要怕巴比伦，而且谁愿使巴比伦发怜悯，叫被掳的都要归回，这是指的将来的事情。第十三节，所以这就是千万要紧，你千万是蒙福。十三节，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必有可能 咱的话，因为你早就见了他不听话，说说什么就是你他们的话，说我们不进这地，只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见征战，听见脚声，也不进入无食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所以神就早看见了，就是个摆设的他们怎么样，他们以这个为理由，因此就在这里有征战，有脚声啊，还没有食物吃，我们走，我们到那里，因为他们凭自己的眼见呢，埃及是最丰富的，结果后来到了埃及，他们也是饥饿。你一看就说你就是饥饿。是的，耶稣生下的犹大人现在要听我爸的话，用心对话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要故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定居，那么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就被追上你们，你走到哪里，刀剑就追到你哪里。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也要紧紧的跟随，这个严格是不可能的，因为埃及是个迷你之乡啊，埃及是尼罗河三角洲的最丰富了，怎么会挨饿呢？你看神说什么？你惧怕的饥荒也要追着你，你惧怕的战争刀剑也要追上你。我们这个亚伯拉罕下埃及，不就因为那时候迦南闹饥荒嘛，就表示埃及很丰富啊。但是你以为丰富，神说什么呀？你惧怕的饥饿饥荒在埃及要紧紧的跟随你，你们必死在那里。最后一点，凡不是最后这一段的最后一点，是七点，凡定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因为有饥荒，一定有瘟疫啊。真的瘟疫吗？无一人曾有逃脱我所降临他们的灾，这个兵乱就是遭灾。所以先知就是严厉的警告，因为是传达神旨，因为也可以说就是严厉的警告。对待这边，请看，这边到34节，从23节开始，23、24，台上的一个领口，口的周围就是领边，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祭司的这个领口很要紧，你不然破裂了，这祭司就不像样子了，免得破裂。这袍子底边，我们注意24节，就是圣衣啊，这个蓝的袍子底边呢有石榴，这个石榴也是彩色的，你看蓝色、紫色、朱红色是和缅的细麻做的，美好的果子啊。两边相对，宗室主都结美果，就是果子都是这么美好。永美的人，永美的见证。那里是传预言归回本地，因为这是玉米啊，真正能够结出果子。25、26，利用基金做铃铛，就是钉，那铃铛就是钉在这个袍子的底下，把铃铛钉在袍子中央的底边上的石榴的中间，就是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中央底边上。玉米供给就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这意义上次我们也讲过了，警醒侍奉多结果，你就多结果子，你精心祷告警醒侍奉一定有果子。第三面呢，就是悖逆不听徒受恩，什么果子也结不出来，这个多结果仍然是徒受恩。因为是精神吩咐，我们看这个26节末了的时候是在耶和华啊所吩咐摩西的，你看每一段说完了总有这一句话，精神吩咐，对着面的是不肯听从，悖逆啊，这个爱说话。他又继承了细麻布为亚伦和他儿子做内袍，上面讲的内衣内袍了啊。这个外面要圣洁要供职，里面也非常要紧，也要用细麻布的做圣洁，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用免的细麻做裤子，这不是吗？里外要圣洁，要圣洁啊，两边相对，这边是追求圣洁世俗，追求圣洁世俗。对的那面就是贪爱现今的世界，那面是一定要下来说什么意思？就是贪爱现今的世界，不追求圣洁，是吧？所以还艺术总要爱世界，爱父母心就不在它里面了。两面相对，这边是里外全然成圣，是内衣内裤都要圣洁，里外全然成圣。这边那面是以为能够逃灾难，其实根本逃不了，你不圣洁你根本不能逃脱。再看29、30，因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不免的是满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在耶和华所吩咐的，必须有腰带，这个腰带也是完美的腰带，紧贴住腰带什么作用？腰带我们就是代表能力， 虽然我真的有能力啊，能力是有，但是还有一次怎么就紧张着。所以你说十三年的掌门们，神把我们当成腰带，把以色列当成腰带，紧紧的贴紧他，人有腰带紧贴着，意味着呢，他也是属于离弃神，这里是紧贴主，那里是离弃神，那里是他也是属于紧贴下埃及。再看，还有一节啊，三十节，他有金金做圣冠上的牌。我们这个台上都是用金金做的，就是把它钉在这个冠冕上面，这是六个字，归耶和华为圣，要刻上，要被上证。那你是地狱进入埃及，记得这个就归耶和华为圣，你说你不肯归耶和华为圣，是我们归耶和华为圣，你都能蒙福。你出来是埃及，你一定遭灾。所以下面再看31:32，用一条蓝色带子将牌竖在冠冕上，这冠冕上的这个牌子不能掉下来，所以要蓝色带子竖在神信实的约上。蓝代表天，也代表神的约。你看天上有什么？天上有神秘的那个什么那个约，就是彩虹，所以就代表神信实的恩约。所以这边就是竖在神信实的约上，那里是背弃神约刀剑追上，背弃神约刀剑追上，所以说你怕着刀剑就追赶你。还有一节32节，丈夫就是为你一切的过你，就都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说的那些的以色列都照样做了。到这节为止啊，31:32，我们看这里是听命蒙恩，那里是被逆必死。所以说你被逆一定死在哪里？死在埃及。这里是照样是王宫。我们有没有王宫，就代表我们的灵性叫王宫，神的工作有王宫，这个用来遵循神旨意。啊，再看33:34，他们这个圣宝就是王宫以后就把水已经做成了后面里的大大小小的物件，就从圣宝门去那里。他们圣宝门去那里有什么？帐幕，帐幕的一切器具，就是勾着板宣柱子在某的座，染红的公羊皮盖，还有海果皮的顶盖和金盐月度的幔子，等等都是来了，两边相对，这面遵命做工，样样俱备。遵命做工，样样俱备。对着那边去就定义背逆，无意义逃脱，一个都不能逃脱，是老的是小的都不能逃脱。这边是神亲自护佑，你看染红的公羊皮又是他亲自的护佑，因为都是坐在护衣上面的盖子，那面是东南逃灾祸，神不护佑你，神不保护你，那你就是南逃灾祸啊。这是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18节到末了，我们看18节到末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拣选我的怒气和愤怒，请在耶路撒冷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请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以致你们怎么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要再接着美地。意思说，你如果是安静，就永远回不来，你不得再回美地了，因为要死在埃及。说圣上的犹大人呐、啊，这个以色列先知啊，就是语重心长啊，这样的。苦口婆心的来叫嘛，啊，剩下的犹大人呐、啊，耶和华命你念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告你们了，你们不听，你自己负责。神的仆人说，我已经警告你了，警告就警告，教训。你们行诡诈自害，因为你们求我到那里，求我，你为我们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叫。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循，这是因为你把他们的话引用出来、哎、你们不是这么说的吗？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因为你们的神为你们做的事，为你们的事，他是我到你们这里说的，你们却一样都没有听懂，是因为你早就知道了，你根本不听。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之地必遭灾罪，饥荒，瘟疫而死，所以这将就接受到这里，就是你不听，你们叫我求问，你们不听，那你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刀剑、饥荒、瘟疫，最后就死亡，这么凄惨。 自首，鬼诈自害。所以这里说的很好啊，请鬼诈自害。对他这边请翻过来，最后一小段，三十五节到末了啊，我们看三十五节到末了。法贵称贵的杠都是恩证，贵子和贵子的一切记录并存这里，经常三五三六。这里讲的法贵和是恩证，表明是什么？尽自胜所。这些人呢，就是用你呀、啊，用你就是尽自胜所，是恩证，那你是严厉警告。一个神的仆人，你能严厉警告别人，说明什么？进入至圣所，这是神。还有，这边是尽神旨必蒙恩。你照神旨一做，你看多么美好，样样都做齐。那边是不受教遭神用。还有，那边神说你不得再见美帝。这边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怎么找出来？这边什么原因？为什么不得再见美帝？不肯破碎摆上，因为下面三十六节讲的桌子，桌子和陈设品什么意思？要破碎，要摆上。你不肯破碎摆上，对着那面神圣，你不得再见美帝。三七三九三八，我们看三七三八讲的金灯的灯台和宝座的灯盏，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三八讲的金香盘、金盘、高油、馨香的香料、桧木的门帘，哎，这些都一一都要做好。两杯相对，我们看这两点，两杯相对，这边是靠圣灵发光，金灯台怎么能够发光？你都做好了不会发光，必须要香彩油，靠圣灵发光，那边是不要下埃及。这边是烧香在求，三十八节讲的金盘，就是烧香的地方，烧香在求，那边是警教百姓，因为你一面烧香在求，一面警教百姓。这边是会幕的门帘。啊、要做会幕的门帘，谁是会幕的门帘？就是因为你先知神的仆人是什么呀？是这一个会幕的门帘呀，就是用你能走正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叫人听神的话，是会幕的门帘。对着那边写就是领恩进窄门，领恩进窄门就是遵循主道的这个门。再看三九四十。铜盘和盘中的铜网，盘的杠并盘的一切器具，洗桌盘和盆子，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并带某的座，院子的门帘、橛子、绳子并帐幕和户屋的一切使用的器具，都要把它做好。院子的东西这半都是铜的啊，铜的两杯相对。这边呢，讲到祭坛就是甘心奉献，主要是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我们也要甘心奉献。这个面面就是被逆的百姓是阳奉阴违，他们口头答应实际不去做，阳奉阴违。我们看面面提到什么，先知说你们是诡诈自害，这个面面是阴道成圣，这边就是许多人啊，许多人叫我们阴道成圣，我们要做面为力求出去，也要分别为圣，也经过磨练。这个面面就是不肯分别为圣，面子就是要分别为圣的意思，要做一个面子，好像一个围墙一样，分别为圣。这个面面就不肯分别为圣。四十一、四十二，我们看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对他儿子在圣所那里供职的圣衣，这就是他们做的这些东西。除了会幕的大小物件以外，这里还提到最后就是要做亚伦的圣衣。这一切我们看啊，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可见呢，这以色列每个人都有份，大大小小物件呢都有份。好，四十一、四十二两节，真心供职，那么是真心传言，这个是都照神吩咐做。啊，我们知道。每一样东西都要带到摩西面前，就是被摩西要检验的，有神检检验，所以都叫神吩咐做，这怎么样？对神的话是一样听从，这里是样样都听从。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对一点，大家看，耶和华所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作都给他们祝福。所以啊，这个相对啊，我们看一下， 这点就是遵命做工能辞。
这点我理智的看法让我们牢牢记住，这表明神对人的心意，没有别的，就是一句话。耶利米书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怎么样得福。第七章，用刚才悖逆的人他们也自己说了，他们自己不是说吗，我们经历我们一定得福，但到底你怎么样得福，大家念一下。第七章啊，找到了吧，二十一到二十四一起念。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一件事。神要求我们做这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就是当听从我的话。神说，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子民，就做人的子民，就听话，命才能做神的子民。而且你们行我所吩咐一切的道，我们不一样，我们有说我听啊，听听这点听那点不听，挑着听选着听，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神的话不是这样，神说最后一句，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的道就可以得福，不但得福，而且得医治了。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事实上神怎么说，神自己宝贵的应许，因为对有病的人，神要我们得医治，但这医治的条件是什么？还是一个听话，遵循他的吩咐。二十六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一起念，一起念。又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宝贝的应许啊，别忘记，神是医治你的，你在乎什么？但是你要什么？你要留心听他的律令，守住他一切的律例，一切的律例。神说，我就不把埃及人的疾病，我们感谢神，就是让我们受教经历，恭喜就是让我们做中间的基督，在亚伦、像耶利米、像摩西这样，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去警戒人，去被你百姓所毁，或者他们就不听话。但是这个对我们来后世的人也是个警戒。我们不要看他们是不是一直这么背逆，不听神的话，他们一切不幸都有神的存在，他们惧怕的刀剑和饥荒都追着。
大小伦中心，遵命做工，警戒待求，万民归主。遵命做工，警戒待求，万民归主。